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第六皆得天眼测试愿啊。这个天眼称为天趣之眼呢，啊，是五眼之一，啊，就是如果用本土的修行状态来说，是指色界的这种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清净的眼根，能够观知粗细远近的一切色法，以及从他本地看下地，就是下面境界众生他的过去现在未来生生死死的相状啊，这是属于天眼啊。天眼通呢，有通过修行得到，也有自然报德啊，这个两种啊，两种。那么法藏菩萨啊，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啊，为什么会发起这一愿啊？这是他在考察他方世界诸类众生的时候，大多数都举眼于肉眼啊，就像我们凡夫的肉眼，它是很暧昧的，很狭劣的啊。我们的眼根啊，一张纸放在面前，就不知道这张纸的之外的情况，隔墙一看也被堵住，它只是眼根圆眼前的色法才能看清楚一点东西啊。这种眼根呢，天眼通众生本具的功能被我们的烦恼执着遮盖住了啊。纵然我们登上高山啊，远眺众目远眺，也无非是看到天边的一个椭圆形啊。这椭圆形不是天边的这种形状，是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啊看到的外境的形状啊。所以我们的眼肉眼的这种低劣啊，就看不到三界的种种现象啊，看不到三恶道众生所受的疾苦，就生不起慈悲心啊，看不到他方净土的圣妙庄严快乐，就生不起心求之心啊。那么这能够亲眼看到，对修行是很有作用的啊。就好像大目犍连，他以天眼通看到他的母亲正在地狱里面受苦， 这时候他要救母的心就非常的啊猛烈啊，盂兰盆会就出自大梦千年这个因缘，但是他自己的能力还不能解决母亲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还要靠大众生啊，整个修道人的法力道理救拔他，所以就得施供了啊。所以你说如果一个孝子啊看到他的父母在三恶道里面遭受巨苦的情景，他还能够安下心来吗？他一定会情不自禁的要去进行种种救度的这样的一个菩萨的事业啊，就好像地藏菩萨做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时候，他到地狱里面所看到的他的母亲的情况，以及限量亲证到地狱众生是他多生多劫的父母的情景，这时候他所发的大愿就从他内心发起来，要度尽一切罪苦众生，然后自己才能成佛啊。所以这种菩萨的悲心行持，他才能够勇猛精进的升起来，亲眼看到啊。所以法藏菩萨就发愿，未来我所住持的净土，这些往生者都能自然而然得到天眼。天眼通就是报德的，不是修德啊，能够不离西方净土啊，就能看到他方无量无边刹土的情形啊，看到他方世界诸佛刹土的庄严，也能够心眼呢、啊、这种天眼看到三界六道众生沉沦的情形啊，这样他才能够去修一切恶啊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这种菩萨的三聚境界就自然现前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所能看到的是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这是下至啊，下至就是最低限度，由多向少的这种底线。那么上面呢，上至也就是无量无边微尘数差的诸佛国的情景都能看到啊。所以这样的天眼通跟二乘行人相比，那就殊胜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看到本土的阿罗汉，他的天眼通，阿罗汉也有天眼通啊，他在不作意的情况下能看到2000个啊3000大千世界，作意啊不作意，如果作意能见到3000大千世界啊，他有他的看见的范围。然而西方净土的人天呢，天人，天人还是待业往生的凡夫，不管他是着意还是不着意啊，都能见到最低限度是百千亿亿的诸佛国土，以及见到未来的所有众生在哪个地方生命终结，又投到哪一个刹土就受生，以及他生生死死因缘果报的原因都能了解。所以这样的这个国中天人，这些往生者所得到的天眼通，就能明白他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天眼通给予往生者的 啊。那么这样的天眼洞就很殊胜了。哎，也有人就设一个问题，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呢，是怕有一天天见到女人升起污染心呢，啊，不见女人就比较清净了啊。哎，但如果西方净土有天眼通，他睁开眼睛一看，看到他方世界，他都有女人呢，他这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他方世界女人，甚至他方世界的家庭的情形，那怎么办呢？那不是也很不清净呢？啊，有很多人的问题是杞人忧天的，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啊。是啊，但是到了西方净土，这种天眼通是伴随着他的心地的开显，他的般若智慧的显发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净土的天人当中啊，他能够有一种无相的智慧啊，虽然可以看到他方世界的女人，但也是如空花啊幻影呢 啊内心不会升起染浊之心，所以虽见但并无挂碍啊，要知道啊。那么天眼通在我们这世间的高僧大德里面，也常常用这个神通来度化众生，救度众生。曾经有个记载，哎，有一位啊，高僧，他有一天忽然告诉寺院的四众弟子，赶紧撞钟，大家来持念大悲咒，然后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说某个地方有一个啊道场要起火了。哎，果然这大家一念，过了几天才反馈消息。在这个千里之外有个道场，他们正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种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声音过来，而且有异香传过来，所以大家很奇怪，就到外面，都赶紧到外面去看。这等这个人一离开这个讲堂，这个讲堂就全都塌陷下来，崩倒啊。那你看这个就救了几百号人了，说明这位高僧他有这个天眼通，知道千里之外出现的事情，用这种方法来救度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西域和天竺的高僧都用神通来帮助传播佛法啊。佛图澄呢，就是道安法师的啊老师啊，他就是很有神通的一个人。当时像石勒啊、石虎都是性情很刚暴的人啊，少数民族啊。佛图澄就用神通来降服他们，所以他们就很听这个佛图澄的话，救了很多人啊。佛图澄他就有一种方法。他用那个石蜜啊，拌那一种盐纸，就涂在这个手掌上，他就在手掌上就能看到很远地方的人和事啊。他有这种神通，他听这个铃声鸟声，哎，就能知道这个仗能不能打赢，或者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突然袭击啊，就会告诉啊石勒提前做好准备啊。那这些都是很灵验的啊。有时候这个石勒对佛教还不是很相信，不相信，说这些都是很虚浮的东西，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那佛陀城都是用一个水啊，用持咒的方法就能够升起青莲花啊，而且很有香味，都用这些来度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这是天眼通啊。 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天耳通啊，也是六种神通之一啊。这个阿弥陀佛因地见到他方世界，虽然有的众生也能够有天眼通，见到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情景啊，但是闻他方世界的声音的能力还不自在啊。那这个闻到声音也很重要啊啊，如果能闻到三恶道众生遭受苦行的那种呼喊的痛苦声音的痛苦的声音啊，所以这种大悲心它就会升起来啊啊，能听到诸佛菩萨梵音宣说妙法的音声，他的智慧也就能开发呀啊。所以法藏菩萨就发愿，在我未来成佛的刹土啊，一切往生者也都自然得到天耳通啊，上至听到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讲经说法的音声啊，下至听到无量世界三恶道众生苦难求救的声音，这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心就能够升起来啊。所以这个天耳通啊，也是啊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受到了很大的障碍。这个音声里面现在用分贝来那个，我们只能听到一定量的分贝的声音，如果是超声波、次声波啊、大音希声、天籁之音，我们这个粗糙的耳根都没办法听到啊。实在的是，这大自然里面充满着种种的音声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如果我们连续念若干天的符号，念在心地比较清净的时候，你到深夜去听听就周边的这种声音呢、啊，就跟平时就不一样，里面有很多声音啊。那念佛使我们的耳根敏锐啊，有时候你念到若干天下来，就是轻轻的讲句话都觉得像雷震似的啊。那么西方净土啊，这个阿弥陀佛发愿，这种天耳通的功能最低限度也能闻到百千亿亿这种刹土诸佛讲经说法的声音，这是下至，上至也就是无量无边微尘数佛刹的啊，诸佛所说，以及这是指诸佛所说包含着三恶道众生的声音啊，这种声音无论是我们的这种界内的还是界外的一些苦的声音、乐的声音、忧喜啊、忧愁喜悦的声音，都能够啊通畅的听闻到啊。那么听到这些诸佛讲经说法声音，不仅听到，而且还能够受持啊，受是领受的意思啊。 有信心才会去领受，有念力才会去忆持啊。所以这个天耳通还加了一个特殊的功能，有令我们受持诸佛法音的能力啊。如果我们虽然闻到声音但不能去受持，这就是对牛弹琴了啊。牛羊听到那种古琴的音声，它也闻到了，但是闻到了它不知道意思，是不能进一步受持啊。所以这个受持在这一点就非常具有价值啊。这价值我们把自己摆进去，我们这一生也看了些佛经，也听了些佛法，但我们试问一下，我们受持的怎么样？一谈这个受持，我们会生惭愧心的。这种清净的佛法，经过我们这种染污生灭的心一接纳，就进不去呀。油和水的关系呀，浮在面上啊，啊，有时候不能入耳，偶尔入耳不能入心，入不了心就转化不了念头，变成不了行动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看经看啊，听经听了若干年，但是受持根本就谈不上，所以心地当中得不到法益，还是一天到晚烦烦恼恼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知道众生，虽然闻但是很难受持，在这个医院当中还要加上这一点，他闻了之后而且能受持啊，内心饱参佛法，转化心念，落实在行为当中，念力要跟得上去啊。所以这个闻呢，这一愿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是非常重要的。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六根里面耳根最利呀 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啊，所以我们说闻首先是闻慧，闻思修啊，要听闻，听闻要能够受持，才能够成为闻慧啊，做闻思修的一个前提基础啊。那么这个天耳通，正因为是众生本具的，所以我们可以无法为现代的科技啊，所以现在的手机呀、电话呀、啊远程图啊、图像电话呀，都是把这种天耳通的功能进行科技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啊。如果内心没有这种功能，也不可能创造发明这样的仪器啊。那尽管发明的这些也是我们内在功能的少分的体现啊。你想现在我们通过电话、通过手机能够闻多远呢？还是很有限的，还要经过各种网络非常麻烦的各种中介设备啊。到了他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坐在西方净土啊，能够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说法的声音，以及啊其他道众生的各种苦乐忧喜的声音，那他就很自在了啊。而且是你想闻就闻，不想闻也寂然无闻。如果说你不想闻，天天也闻到各种声音，那不是太难受了啊。它也是由心回转啊，随心所欲，任运自在啊。这个后面讲西方净土往生者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会进一步对这些愿进行一个啊具体的铺陈展开。 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智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啊，这是第八，皆得知他心念愿。啊，就是他心通，啊，其他人的心里的念头在想什么。啊，那么前面的天耳通啊，天眼通只是啊缘外面的境缘显发出来的这种功能德用。哎，进一步的啊，要照一切众生内心之法，内心的念头，那就这种功能就更大了。在世间这种知他心念呢，是无论是从政经商交友得以成功的先决前提。如果不能知人呢，一切事业都难以成功。但要知人是很不容易的，众生的心都是充满机心，而且善于伪装，带着种种人格面具啊。所以如果对这个内心对方的心理的状态不了解，往往就会看错眼啊，把那些啊就是判断颠倒，可能是忠臣你把他看成奸臣，可能是谄媚的人你认为他是很有信誉的人啊。特别是个未来的众生的这种谄取之心呢，在无量寿经后面讲，末法众生以后众生是谄取是越来越厉害啊，这种谄媚啊，这种他伪装的非常巧妙，实际上他对你很不感兴趣，对你很反感，但是他装着对你很要好，跟你讲那个很爱听的话，对你很好似的。这叫儒家讲逆怨呢，心里埋藏着这种怨气，但表面对你非常好，非常亲热，比你爹妈都亲热啊。这种谄呢啊，有时候他自己弄的话都对自己都欺骗了，当然也在欺骗人啊。所以这些如果不能看清楚，只是看表面文章啊，然后一个很谄媚的人，你认为你他就是你的心腹，你把什么都交给他，以后他整个把给你卖了啊。所以世间的成功也是以知人知他人的心理状态为根本，那么何况出世间法，他更要具有这种素质啊。诸佛菩萨要度化众生，要知道众生的心理状态啊。所以佛在讲经说法之前为什么要入定呢啊？入定就是观察众生的根基，观察众生的念头啊。你讲法不能斗机，那就闲言语了，起不到作用的啊。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发愿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圣众啊，也就自然抱得这种知他心的这样的功能啊。那知道他人的心理状态根基，就顺着他的号药来接引他，来度化他啊。接引众生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法无定法嘛啊。 那么只有照见一些众生心里所想，心里所念，心里所好要，那么这样的菩萨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他为什么能够知道众生的心啊？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众生的念头如来悉知悉见啊，如来的心就像大圆镜子啊，众生的心就像这个水呀泛起的波浪泡沫，所以这个镜子能够啊限量照见啊，这种能力佛是有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很难理解啊，那你看看世间的科技都能相似做到什么，你的电视台它能知道收视率多少，电台收的这个节目啊，你所有的电话打的什么电话都存在这里，随时可以调用起来啊，所以你打电话要小心了，不要讲那些不大好的话了，到时候一些材料就现成了啊。那么如来的心清净像镜子，照见一些众生念头的万象，这是自然而然的啊。所以这个他心通的功能也不是二乘的功能了啊，它是最低限度能够知道百千亿亿诸佛国中一切众生的信念啊。首先这个刹度就很多，每一个刹度都有很多的众生，每个众生一天到晚打的念头那是多少个亿，哎，这些往生子啊，净土往生者都能知道啊。那众生的念头他有很多念头啊，有菩萨心呐、慈悲心呐、惭愧心呐、惭屈心呐、嫉妒心呐、悔恨心呐、等等，这些那个泛起泛灭啊都能知道啊。你看有的这个天神呢啊鬼神，他能够观察，对有的人很恭敬，对有的人他就要捉弄，他为什么采取不同的行为？因为这些鬼神他能知道你心里的一些想法，透过你心里的想法知道你这个人的德性怎么样，你德性高的人他不敢惹啊，他有一股阳刚之气啊啊，比如做梦，哎，他能够那些鬼神知道你在做什么梦，透过你这个梦知道你是打什么念头啊，能够取对你的恭敬还是捉弄还是怎么惩罚的心啊，这些都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为什么要诚实啊？诚实是啊最好的选择。你一般的口是心非，戴着假面具去欺骗什么？你只是时间很短暂，欺骗一段时间，你的对象欺骗的是凡夫，然而对那些啊鬼神欺骗不了，佛菩萨就更欺骗不了啊。西方净土的这些天人都有这种他心通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打其他的妄想念头了，诚实啊，如果念头不好赶紧生惭愧心发怒啊。佛法为什么要把发怒忏悔放在第一啊？你不能去覆盖啊，自己做的坏事啊，不好的念头，哎，他就啊覆盖起来，装作他自己很讲修行样子啊，然后别人不在的时候无所不为，肆无忌惮，这就是小人之为啊啊啊！见君子啊讶然啊，他人不在就什么都干啊，这都是凡夫的心态。 所以念佛行人一定要内心真诚啊，这是现在这种他心自通，他也能投射在科技上，比如说测谎器啊，用这个测谎器你也不要看他有时候还真管事，因为你当别人接受审问的时候，你说诚实的事，说诚实话的时候，身心状态它有一种啊一种跟诚实相应的状态，他一旦说了句谎话，马上他心里是很明媚的，明明不昧的，马上心理状态就会改变，这个心理就会影响到生理，于是这个测谎器它灵敏的就能捕捉到这些信息啊。你看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当我们说第一句假话的时候，他就很害怕，怕别人问，他都要准备第二句假话来自圆其说，第二句假话他要为了保险要想到第三句假话来设防，第四句假话来保险，他就整个就在这里框住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假话啊，尤其对修行人来说啊，有时候我们对十天百万闭关的人啊，总是讲你在关房里面，你一个人，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就什么人都不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人都有六种神通，你在那里干什么，他天眼通能看到；你在那里啊说什么，天耳通能听到；啊，你在那里打个念头妄想，哎，他心通就能知道啊。如明镜照见万象啊，还能自欺乎？欺人乎？啊，我们把这些了解清楚以后，就不敢去欺骗了啊。所以选择真诚啊，就是啊利益最大的选择啊。这是皆得啊，这个皆得就是以往生的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种了知啊，无量无边刹土的众生念头的功能啊，这不是自己修行得到，确实这种神通啊，这个六种神通啊，从通途教理来看，一定要离开财色名食睡五欲，得到四禅八定啊，他才能够引发这种神通啊啊。那么菩萨为什么要取神通，是由于为度众生故，神通可以做度化众生的大方便呢啊。因为众生内心是好要这种稀有的奇特的事情的啊，这是众生的心理状态，如果你能现出稀有奇特的事情，他就很欢喜，也能令他得到清净啊。所以菩萨真正度众生，如果没有稀有奇特之事，就不能令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他有这一点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末法时候的这种修行人，为什么度众生比较难，是由于我们烦恼太重，没有神通啊，所以你就得不到人家的相信啊啊。所以我们也自知自明一点啊，我们就为阿弥陀佛做个传播员，我们是没有神通啊，一天到晚很烦恼是吧，哎，但想到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能得到神通，何乐而不为啊，一个捷径呢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诸佛国者，不取 正觉啊，这是第九，皆得神足非行愿啊。这个神足通啊，是他这种自在游行呢、啊、往来的这种神通之力啊。一般在教理上说，这个神足通有三种啊。第一是运神通啊，运神就是这个身体呀、啊、可以像飞鸟一样的飞行啊，在虚空当中飞行啊，就像大目犍连，哎，他在意志当中可以飞行一世天下啊，这叫运神通。第二是圣解通，这就跟念头相关啊，就是很远的地方，你只要着意思维，就能快速去，快速到达目标地。还有意生神通啊，意生神通就是意念啊，就是非常远的地方，你只要念头圆那个地方，这个身随着你的心到，心到身也到啊，意身心啊。那么神足通也包括其他的地方呢啊，其他很多东西，不仅这个飞行是由于我们的心力大，能够把这个身体举起来能够飞啊。你看一般学神通的人，他都要在禅定状态当中先要就是做观想啊，观想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在这离开一寸两寸三寸啊，一米两米，就是往虚空走啊，然后呢这个墙壁和屋顶它也冲过去啊，身体上去再身体下来啊，然后再观想这个心离开地面啊，一米两米两米，哎，到虚空再下来啊。第三步观想这个心举这个身离开一米两米三米，哎，这样他观想自如了，他这个心就能够把身体把它这个运动起来，就能够飞啊，飞行。那么他还有其他的能够变化，这个比如地水火风这些我们认为是物质性的东西，它实际上并无实体啊，它当体即空啊啊，哎，它就可以转化，把这比如令这个大地变成水，令这个水变成地，哎，转化四大的转化啊，然后它能转化黄金，把它转化为瓦片，哎，瓦片可以转化为黄金啊，就是对这个六尘境界也能够随着他的念头自在把它变化起来啊。所以这都是要在一种禅定状态当中，身心柔软就能够发起这样的通力啊。这一愿是法藏菩萨这个观察他方世界啊，有的有天眼测视啊，天耳远听呢 啊，但或者他自己身体想飞行到很远地方可能不如意啊，所以也觉得不完美，所以发愿啊，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圣众，他的运身呢、啊、身体运的自在啊，想到什么地方去就能够随心所欲，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一念之情九十个刹那为一念呢啊，非常短的时间可以飞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上求诸佛下化众生啊。你看这种飞行的能力就不是二乘的境界了，这是佛的境界的这种神足通啊。 你看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亿，那由他嘱咐国者不取正觉啊。上至所飞行的境界是无量无边微尘数佛刹啊，所以这种能力是佛的果地上给予我们的啊。那么他方世界啊很远，然而这个净土菩萨可以在一时一念当中分身无量的身前往啊，而且是不前不后同时态到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啊。在我们这个刹土啊，也能啊从一些记载当中看到这些菩萨具有这样的一种飞行神足的能力，尤其在临命终时他来帮助啊。比如谭鸾大师，他修行净业的时候是以龙树菩萨作为他的本尊，他的思想也是养成龙树菩萨的这样的贯穿下来的，平时也祷告龙树菩萨的加持。哎，你看谭鸾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哎，龙树菩萨就过来了，给他预报他往生的时间啊，这都是感应了啊。道绰大师他也是受谭鸾大师的启发来对净土产生信心，所以有这种因缘的话，这个道绰大师他在临往生的时候就看到谭鸾大师在虚空当中乘坐七宝的船呢过来接引，而且告诉他往生的情景啊。那我们知道龙树菩萨是西方净土的菩萨，在人界经佛玄记他是得初地欢喜地往生西方净土的啊。那这佛经里面都在700年前，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对700年以后的一尊菩萨在玄记啊。那到谭鸾大师百位年间啊，这个龙树菩萨由西方净土啊显现啊，接引他往生啊。那谭鸾大师往生之后也是西方净土的菩萨了，所以又在唐代又显现在道绰禅师面前啊。明末时期有8位修外道的这种啊修行人，他能感到觉明妙行菩萨，这是西方净土一菩萨临这个祭坛来讲那24会的法啊，这24位法都很殊胜了啊，怎么导引他从炼丹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怎么修持啊。你看那个记载西方阙子哎，讲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真有他心通的，这8个人一来还没有讲话，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知道某某某是有什么想法啊，又想长寿啊，又想出家，又想什么，还没等他说他就说你不要打这个妄想，你这样这样所以这些都是西方净土菩萨以神助通啊，到他方世界随众生的根基来加以善巧方便救助的例子啊。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啊，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常坐论呢，坐在那边讨论他方世界的情景，他们在他面前，在这位三位西方三圣面前，就像看一个宽银幕一样的，他方世界的种种的情景就现在面前来观察，哪个世间众生什么时候根基成熟，怎么救度，哎，那么观音世智呢都能够无量的化身前往啊。那么在十方世界微尘数佛刹当中，西方三圣 也是微尘数的化身前往救度，是这么一回事啊。这都是以神足啊飞行的通力啊来度化众生。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飞行神足通，我们这个世间才有科技的飞机呀、探测器呀、飞船呐、这些产生。这些产生，它也现在的飞机这种空中的运行，也就对空气污染很大了。佛菩萨有这种飞行的功能，但是没有负面形象。现在我们科技制造的这些机械性的东西，它的负面的东西太大啊。现在对这种空中技术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成了各个国家的一个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东西。尤其在军事上，谁控制的这种空中权呢，谁就能够立在胜利的地方啊。所以这方面的竞争是很激烈啊。美国现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大，也确实它有很多高科技出来啊。周边的国家也都觉得这种制空权不能获得的话，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些科技是建立在一种胜负人我欲望的基础上，它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啊。诸佛菩萨是建立在大慈悲的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在空性离欲的状态当中，它只能是有利无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深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十，不起贪计深见愿啊，就不再升起对这个身体的贪恋计较了。这一愿又称为是漏尽通愿啊，漏尽通愿。这是阿弥陀佛因地见到有的国土虽然也有修行人，甚至得到五种神通，但是没有断烦恼啊。漏是烦恼的意思啊。虽然得到五种神通，他容易退失，身见没有离开啊。比如提婆达多，他也是有神通的啊。然而他的神通的动机是什么？是要跟佛争高低啊。他看到频婆娑罗王每天给佛陀500两的金银啊，事事供养，他就升起嫉妒之心啊。所以他从阿难那里学到了神通之后，就到阿舍世王子面前去炫耀啊，去表演啊，在虚空当中啊，一下子变成大身，一下变成小身，一下子出火，一下出水啊，一下子躺在虚空，一下在虚空行走，他都这些神通都有。一下子从天上取来天石啊，这个阿舍世王子一看也都对他很崇拜啊，很崇拜，就招手让他下来。这个提婆达多就变成一个婴儿啊，婴儿就到了这个下来，这个阿舍世王子就把他抱在手上，变成婴儿抱在手上， 就好像玩弄婴儿一样的，就给他这个唾沫啊，口里唾沫就吐在这个婴儿的口里。这个婴儿的这个提婆达都变化的嘛，他食了这个唾沫马上就失去神通了啊，他会失去啊。还有一位五通仙人啊，他那个国王都把他称为是国师啊，啊，半月半月到皇宫受供，他受供养都是飞行过来的，啊，飞行过来，他有一天国王出外巡视了，就委托公主来接待一下，啊，那公主也都很恭敬呐、啊，她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对这个五通仙人都要恭敬礼拜啊，这个起手顶礼嘛，这个当这个公主的手接触到这个仙人的脚板的时候，这仙人动了一念染污之心呢，马上就没有神通了，神通失去了，所以他飞不回去了，飞不回去故意说啊，听说这个国家的城里人很想见我一面，那这次就好了，我就步行回去让大家见一见喽。啊，大家见，实际上他飞不回去，啊啊，还有这个记载，有500个仙人在虚空飞行的时候，正在雪山有一群宫女正在沐浴，这些沐浴的宫女正在引吭高歌唱歌，那种歌声呢、啊，那仙人听到这个女人的歌声，都起染污之心，这染污心一来，一个个从天上掉下来，坠落。啊，这说明就是没有漏尽通啊，这五通都是不可靠的，啊，所以要做到漏尽通，就是对身见的破除。啊，那凡夫众生最大的就是身见啊，叫沙迦耶见啊。这种身见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莫那时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呀，啊，前六识为我所用啊，他在我和我所当中是出不来的，啊，由于在这个当中，他对自己妄执、虚妄执着这个身体的真实性，啊，所以对那种啊顺利的境界，他升起爱恋之心。对于这种委员升起憎恨之心，他总是在这种贪恋计较当中去过日子的啊，有一个我执和我所有的东西，他就有烦恼。虽然他修禅定得到了种种神通，都是不可靠的啊。所以佛为什么22年讲般若些经典啊，首先针对众生的这种对身见的贪恋执着，要讲它的空性啊。佛在世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公案，当时有一位王舍城，有一位淫女啊，叫金色光啊，这位女人身上都是金色啊，放光啊，长相非常庄严啊，所有人见到他都想跟他交往，生起爱染之心啊。但这个金色女啊，啊，金色光女，她也是叙事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啊，是文殊菩萨度化她啊，讲这种色欲的空幻性，所以她是开不了的啊。于是他也就随缘的去度化众生啊。当时有一位大长者子啊，叫尚威德，哎，他对这个金色光女啊就非常爱恋的，就追求啊，啊，把他的家里的金银财宝都全部给他呀啊，这个想得到这种啊享受啊。那么金色光女她有一天就啊乘坐这个长者子的车，华丽的车， 就到园林里面去游乐啊，游乐。哎，游乐这时候在森林两个人正在坐的时候，这个金色光女呢头就枕在这个长者子的膝盖上就睡觉啊。这一睡，这个金色女呢就用神通之力就现出死亡之相，死了，死了，哎，马上就脓胀啊，发青啊，发紫，然后肌肉都烂掉啊，五脏六腑都出来，流出各种各样的那个脏水啊，里面的虫啊蛇啊在那里弄啊，哎，出现这个境界，很快就出现这个境界。这长者子一看身体大恐怖之心呢，啊，大恐怖之心，吓坏了。就在这个本来是在这甜甜蜜蜜想到这种乐极，一看这个女人马上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么漂亮的女人，天哪啊！所以由于她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一种情景，她甚至害怕啊。再加上大家都看到她跟这个金色光女同时进这个树林里面，啊，那金色光女都死了，肯定人家就会说自己害死的，那自己肯定要遭受国法的这种惩处。所以他这个想的这些，他害怕自己在左右一看没有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啊，这个文殊菩萨都在关顾众生嘛，也是这个长者子叙事的善根度化的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用神通之力令这个树林呢发出声音啊，说一个寄送啊，讲法。这长者子一听，哎，害怕感觉没有了，就心生欢喜，就离开这个尸体，就到佛那去啊。佛正在讲经说法啊，他这时候长者子就赶紧汇报自己刚刚的恐怖的情景啊，哎，佛就告诉他，你的恐怖从哪来的？恐怖是于你的贪嗔痴啊，用种种善巧方法一说法，这个长者子得到了柔顺忍了，得到柔顺忍。得到柔顺忍之后，这个金色光女啊，她知道这个长者子得到了度化，哎，她也就活过来了，活过来，庄严了500辆马车的供养到佛那去，然后在旁边站着。这站着，这当时这个文殊菩萨就问长者子啊，说跟这个金色光女啊，你还认识这个女人吗？这长者子一看，那说我现在真正认识她了，真正认识她。他说这个寄送啊，见色如水墨，足受息如抛，观想同阳焰，如是我师彼，见形如芭蕉，知识幽如幻，女名假施舍，如是我师彼。哎，现在长者子，现在我真正才认识他，见到他的色啊，他的美妙之色，现在就想上水中的泡沫啊，啊，观察我的感受，感受的恐怖的东西也是像泡影呢，啊，在我这都讲那个我们身心的构造，色受想行识啊，它都是不真实的，啊，我自己的想法、思维也像阳焰啊，阳焰远看是水，实际上里面什么都没有，虚幻的啊。再见到我们的行运也像芭蕉一层层剥下来，里面没有实，空的啊。再了解我们的阿赖耶识，它没有实体呀，也是幻化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女人女相这个名字也是假象，是施舍的一个名相而已啊。所以了解这个女人原来色受想行识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他了，再不受他的美色的迷惑了。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是对于自己的身见的贪恋执着，才会去贪恋一个女人呢，也认为对方也是真实的。在这个世间，确实要离开这个身见是很难的。这种离开这种身见是要人我空啊。人我空，这就是阿罗汉的水平了，才真正成为漏尽通。我们人具身我知，自觉和不具自觉的，都是以我作为一个核心来画半圆，以我为中心的，就像一个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所说，他可以否定外面的一切不真实，可以怀疑一切，然而他对于能怀疑的我，他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叫我思故我在，我在思维，所以我在啊，但我所思维的一切，他可以认为是不真实的，还是一个我之在里面。所以我们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就是在破除众生的身见方面种种善巧，种种说法，种种示现净土圣贤录记载百周年间的敬爱法师，他舍身呢求往生在那个时代面对周武帝的灭法，他曾经跟皇帝去辩论的，然后皇帝不听，他就遣遁疾在终南山最后看到因缘到了，他就舍身，为三个因缘舍身第一，让大家知道身体的无常苦患；第二是不能复法；第三，快速往生西方净土他舍身，那是很悲壮，也让我们肃然起敬。他把逝者遣走然后自己登上了高山的石块上，他自己用刀一片一片肉切下来，皮肉切下来铺在那个石头上然后把自己的五脏把自己的肠子把它都拿出来挂在那个树上，一条一条挂着然后全身的骨头就剩下白骨筋脉白骨那么最后是心脏取下来捧在手上，合掌捧在手上，面向西方，就这么一个姿态走的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身见放下，这种有生就有苦，一切都不真实那么在这个世间，就像老子也说，人之大患就在有生身为苦本呢，心为老端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苦恼？苦恼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情绪状态，在这个世间是很难破的尤其现在在一个功利的物质化的时代，它种种的一切都是在加剧这样的身见，包括现在一些所谓的科技、所谓的享受，都在加剧这些东西。一些商人也就是用身见的享乐来赚钱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办了，只要莲花开放，进入到清净海会众菩萨，这种身见自然就消除 啊，就像善导大师所说，三明自然成佛愿，须臾合掌得神通啊。啊，这都不是自己修来的，是自然报得的这样的一个啊德用啊。对，所以一般这个下面上面所谈的这种六种神通，在通途佛法当中它都有一个次第啊，先修天眼通啊，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的情形，看到以后只是看他的一种行动形态，这时候紧接着要修天耳通，要听到他在说什么啊，要远闻啊，要远闻。那么听到之后还要知道他心里的状态，要他心自通啊，然后知道他心自通，还要知道他生生世世啊这种生命流转的情形，宿命通啊。宿命通知道之后，再就是漏尽通啊，神主通啊。你看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在中叶之后，这六种神通次第出来啊，了解法界的一切事情真相啊。那么这一愿里面包含着人我空，也包含着法我空，它不仅仅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啊。你看这个对身体的这种执着，这是贪忌，这里说想念啊，想念是思想念虑的意思，这是对法的一种虚妄的执着，念念不断，这就是法执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对身的贪忌，对法的想念都断尽无余，断人法二执，才真正做到漏尽通啊。所以这是佛菩萨的这样的一种漏尽通了啊。从中我们也看到，这就是天人，天人靠自己的本事是没有断一点见识惑的，然而他得佛的果地上的加持，却具有着人法二空漏尽通的德用啊。那从中我们理解谭鸾大师所说的往生净土，就是不断烦恼得涅槃分，都是对这个弥陀大愿的本质内涵的概述。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逼至灭度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第十一，正定必至涅槃愿啊。也就是说，使一切往生净土者必定能够获得涅槃大乘的佛果，这个愿啊，这一愿是非常重要的，是四十八大愿的一个终极目标指向啊。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啊，诸多的修行佛道者啊，大有堕到二乘地的这样的修行者啊，或者虽然不堕到声闻缘觉之地，但是在菩萨的这种 进取菩提的过程当中，有它的地位阶梯的不同啊，中间有退转情形，不能到达目的地啊，是由于他的种种的业力的系缚啊，又进进退退，甚至有回复到轮回的这种恶难啊。所以看到这种情景，发出大愿，生到我刹土当中的所有的往生者啊，是决定快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正定句，这是通途佛法对一些众生类别的划分，句就是类的意思，分为三类啊。三类，第一是协定句，协定句是决定要在轮回里面出不来的，这是协定句。第二是正定句，正定就是决定可以出离轮回成就菩提的啊，这正定句。中间是不定句，不定句就看他遇什么缘，遇到邪的缘他就成为邪定句，用到正缘他就成为正定句，中间是不定。如果这里用他修正的地位来说，能得到正定句的啊，那是初住以上的菩萨，破一品无名，他正定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也就是阿毗跋致的意思啊，至少要破一品无名，他才能够成为同生性菩萨啊，落到正定句不退转，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初地以上到这个成佛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不退的境界的这种差异啊。那么实性位都属于不定句啊，这种如空中柳絮随风飘荡啊，性外凡夫那都是邪定句了啊。那么这个不定句啊，是一切修行大乘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底线。菩萨修行如果没有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位的话，他的心态是如旧投然，不能有一刻的安宁，因为他没有一个底线的保证，他一切修行可能都是唐捐的啊。所以他首先要得到阿毗跋致，然而在这个世间通途佛法想得阿毗跋致甚难甚难啊。所以法阿弥陀佛就得保任十方凡夫众生这桩事情，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根基的众生呢 啊你只要念佛，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哪怕你是恶人往生，哪怕你是冤非卵动的众生往生，都能够得到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啊，有时候翻译成阿惟约致啊。这是解决的第一个困难。那么在正定句当中，他不会有中途退转的情况，也不会有中途取证涅槃的情况，他一定会直取大乘佛果这个目标。就在通途的菩萨行里面，在七地菩萨的时候都有一个陷阱，他都有可能取证涅槃，这个时候十方诸佛都得要劝勉加持这个七地菩萨，不要忘记你因地的大愿，还要继续度众生， 度众生就是在度自己，透过度众生来使自己成为八地九地十地这样的上帝的菩萨啊。那么到了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这条愿保证他不会，第一不会有取证偏证涅槃的这二层的这样的心，也不会有在七地状态当中的一个陷阱。所以逼智是决定的啊，你有往生净土之因啊，你的果报就决定了一定成就大乘的佛果。所以他啊，未来的果报不为你往生之因，这就叫逼智啊，非常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用词啊，决定义啊，决定义。所以这一愿提供给我们的就是只有往生决定成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啊，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么祖师大德也都啊给我们全析为什么往生净土就能不退，因为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和他方世界修行人都会有退呀，大多数都退。你看这个法华经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坐下的弟子，他很多都是在大通智胜如来坐下就已经发菩提心的，大通智胜如来都是成点劫又成点劫以前的一尊古佛，这样的无量劫以来他都在声闻地不能上升退转啊。所以这种事情阿弥陀佛他一定要跟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让我们得到不退。所以西方净土啊，有五种因缘可以得到不退，这是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一论里面概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住持的所摄受的，那是大乘的这种啊法性的土，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大悲愿力的摄持，他不会退转到声闻地，更不会退转到凡夫地，这是第一啊。第二是阿弥陀佛光明二六十中遍照西方净土，在佛的光明铸造之下，光明就是智慧啊，就是悲心呢、啊，所以往生者的菩提心就在那里有增进，不会有退转。菩提心上来了，他当然就不退转嘛。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是菩提心难以发起来，啊，侥幸发起来，碰到外缘他也就回去了。众生难度啊，觉得自己不行呢、啊，就像那个沙弥刚刚发起一个度众生的心，哎，转念一想，哎，众生太难度了，算了吧，还是管自己吧。他都会这样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那种同体的大慈悲心是得到阿弥陀佛那样的果地上的信息，所以他这种大乘菩提心是如决江河呀，啊，沛然莫遇，有进不退啊。这是佛的光明铸造的因缘。第三个是西方净土的依报啊，八功德水呀，啊，这种百鸟衔鸣呐，风声树林之心，都在讲经说法，都在演说苦空无常，都能令往生者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哎，这样的心都在觉正境上，都在三宝果地上的这种希啊。祈求祷告上，所以他的心不会退转啊。第四是他每天的同参道友都是菩萨圣众，这样外面的环境没有这些外魔邪道，里面没有他 贪计我执的这种烦恼啊。菩萨往生者相见都是心生欢喜啊，大家讨论的都是啊道业，哎，这种环境很殊胜的 啊，所以他不退呀 啊，这就好像你要啊学一种外国语言，你如果放在本国，周边都是讲本国语言，你天天你想学外语也很难，很难学会。但你如果就放在外国去啊，若干年天天听到的都是外语，你想讲本国话都不可能。环境很重要啊。现在从我们东尼寺出去的无论出家在家的现在反应，哎，他住在东尼寺好像不觉得什么，但离开之后觉得东尼寺还是很不错的啊，大家都在这念佛，大家都在讨论净土宗，哎，觉得这在这里还能够保持一颗念佛的道心，一旦出去以后就很难了。环境不一样，周边的人没有几个人念佛，甚至你在念佛人家还会嘲笑你啊，那久而久之也被同化了，是不是人家都不念佛，我在念佛是不正常，那算了吧，拉倒吧，这样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环境非常殊胜，大家都在念佛，大家都在啊要成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啊一个法王，也要像阿弥陀佛那样建构净土度化众生，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每天都在劝诫呢啊，鼓励这种事情，他就不退啊。第五桩事情就是寿命无量啊，跟阿弥陀佛寿命一样，那寿命无量他就不会退转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修行容易退转跟寿命也有关系啊。第一，我们很难上路，偶尔上的路刚上点轨道，马上寿命到了，阎王老子派人来了，你不去还不行啊。这一寿命一到，各因之迷，各胎之昏，前身的修行都忘了啊。但如果前身修行得点福报，投在大富贵之家，那种五欲六尘啊非常方便，借着这样的富贵之报，迷的人十有八九，悟的人啊百中难得一样，他当然就容易退了啊。所以你看这一愿给我们一个修道人呢、啊、非常鼓舞的信息啊。我们现在修行都不是想成佛吗？然后在这个世间成佛之难，那实在是不堪想象它的难度了。哎，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保证这桩事情，只要一去，一定住在大乘正定居，一定得到大乘的涅槃啊。这个灭度啊，就是大波涅槃的意思，就是佛果啊。这个灭度还不是小乘的灭度了啊。这就像《金刚经》讲的，这个以大乘灭度而灭度之啊，以一乘法来灭度众生的啊。于是这一愿也传达了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生命的价值目标啊。最有价值的是成佛呀，这才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目标，最超越的目标，最崇高的目标啊。其他的世间的你做大官发大财得高知名度的什么，这些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啊。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目标，我们去择善而固执，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了，他会心里安定，他行为当中就非常踏实，这就是安心立命了啊。 现在我们众生之所以活得很浮躁，就在于他的目标感没有。他试图把这些财色名食睡作为他生活的幸福的目标，那么这些东西一旦他得到之后，他完全就没有感觉，所以他又建立一个更虚幻的目标来系住自己这颗狂妄的心，所以一生都在一种不安和恐惧当中度过，一生都没有解决这个价值观的真实目标问题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好好领会它啊。那么就从度化众生来看，这一愿得到正定句，也是我们修行人啊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啊。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讲的，如果不能得到不退转，不能得到阿毗跋致，是不能度众生的，无有是处。所以我们要得到度化众生的能力，首先要得到阿毗跋致，才能具有度化众生的能力。所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见到阿弥陀佛，在分身他方世界进入生死愁林烦恼深渊度化众生，就有资本了，就这一愿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是阿毗跋致的，就能回来度众生啊。这是第十一愿的啊，有更深邃的内涵，我们有待以后慢慢领会挖掘。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